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第二天的周六下午1点到2点。听众朋友，忙碌的一周又过去了，这周您过得可否还充实呢？当然了，怎么样才算充实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是非常因人而异的。我想我们能够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或者在生活中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收获，这样的日子应该就算是充实了吧。关桂敏先生唱过一首歌曲叫《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我想给听众朋友们读几句歌词啊。歌词中是这样写的：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真谛。对法轮大法的弟子们来说，能够往返本归真的路途上迈进，就是充实的生活了吧。在收听关桂敏先生的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说的是源自中国的法轮功是怎么样红传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那么接下来请听大法缘节目，从兄妹得法到大法红传以色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笑梅，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大法缘节目。听众朋友，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世界的大法弟子以各种形式来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1992年的5月13日，李洪志老师在中国的长春将法轮大法这一古老的修炼法门以气功的形式公开传出。从那天开始，有缘人相继入道得法修炼。今天大法已经传到了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可能有朋友问了，既然是传统的中国修炼方法，它是怎么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呢？其实啊，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段故事，或许能从一个侧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故事啊，还得从一对来自北京的兄妹讲起。人常说，这一世要成为一家人，也是前世化来的缘分。熊伟和他二哥的缘分看起来就是这样的。二哥熊志远年长妹妹4岁，由于兄妹两人从小都单纯善良，因此被父母取了绰号叫大傻子、二傻子。他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妹妹熊伟从小就体弱多病，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想通过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吧，可是又没有力气做强烈的运动，甚至连跑步都跑不动。到了10几岁的时候，国内兴起了气功，二哥就带着妹妹阅读气功杂志，练习着各种气功。一转眼，兄妹俩都长大了。1992年，熊伟到德国攻读研究生，同年二哥去了中东国家以色列做国际贸易。这时候的熊伟不光想要身体健康，他对人生也开始有了思考。他觉得人世间的这一切都不值得追求，人生应该解脱这一切痛苦，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切烦恼。1996年春夏之际的柏林， 想在佛教中探讨人生意义的雄伟去了一家由台湾人办的佛堂，在那里拜佛的人都在求发财求好运。轮到雄伟的时候，那位住持让他求功成名就，可是一心想脱离人生苦难的雄伟听了这些心里很难受，他不想发这样的愿望。他手里举着香，跪在佛像前，心中充满了神圣。他想，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心里最想说的话。那一刻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跪了好大一会儿，突然一句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话从嘴里一字一字地流了出来：求佛加持我今生成佛。
后来突然间我的嘴啊先说了一句话，我说求佛加持我今生成佛。说完这句话，我整个人的身体就一震，我虽然还跪在那里，然后我脑子里一反应了一下这句话，我突然想到，这就是我要的，这太好了，这就是我要的。哎，当时真的很开心。然后呢，这样的话过了我印象里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得遇了法轮大发。就是修炼了这么多年啊，我回头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都非常感慨。就是人的生命虽然很微不足道，很渺小啊，但是他发自内心的至纯至善的一念就能惊动天地，就会有神来照看这个生命。
雄伟回忆起得法的那一天，表面上看起来是那么的容易，可是细想起来又是巧合的那么令人不可思议。那是他在佛堂发愿之后两个多月的秋天，有一天他觉得太闷了，到附近的柏林市中心去散步，正巧碰到一位不常见的同学和他的朋友在那里聊起法轮功的事。雄伟一听就挺感兴趣。得法之后，雄伟在身心上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在用平静的心态妥善处理了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之后，他感受到了大法所赋予的智慧。
哎，我后来就整个这个事情过后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意识到，就是按照真善忍做的时候吧，就是能够认识到人生中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于人生中的所有这些苦恼可以就是很轻松，心情会很轻松，然后处理上呢会非常有智慧。哎，所以我人一下子就特别轻松下来了，因为我亲身体验了它那么神奇。
妹妹得到这么好的大法，当然要告诉哥哥了。1997年初，雄伟就给在以色列工作的二哥寄去了一本转法轮。二哥一夜把书读完，给妹妹打电话说，好，这个功法好，里面讲的内容超出了我所学过的气功。可就是因为自己脾气太大，要按照真善忍来修有些难度，再就是自己还没有去掉十多年的烟瘾。雄伟就鼓励二哥说，你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吧。当时的熊志远还不知道，就在他自己对自己还没有信心的时候，大法的神奇已经展现在他身上了。两周以后，他惊喜地打电话给妹妹，说他已经戒烟了，是在读过转法轮的那天开始的，而且没有一点感觉，很自然地想不起抽烟这件事了，那种感觉就像是从来没有抽过烟一样。这样没有任何痛苦的把烟戒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如果神迹发生在别人身上，人们有理由怀疑，可是如果神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就不能不信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熊志远成了以色列第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时啊，还没有多少大法的资料，周围也没有同修，有问题就打长途电话和妹妹交流，兄妹俩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1998年，也就是熊志远得法的第二年，有一位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以色列工作，就在特拉维夫，离志远所居住的城市纳塔亚很近。那时熊志远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放在了互联网上，那位同修来到以色列以后，就从网上找到了志远的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两个人到一起之后， 就商量着怎么样把大法传给更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电脑里制作了英文的小传单，打印出来，出去练功的时候带在身边。他们从周边城市做起，由北向南，从拿坦亚、特拉维夫、海法，到南边的贝尔谢巴，直到艾拉特。每个城市都有有缘人，他们的交工班也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渐渐的，在地中海东岸的沙滩上，有两个人的练功点变成了多达上百人的练功场。学练法轮功在特拉维夫海滩上成了一种时尚。1999年初，正当他们计划着去首都耶路撒冷弘法的时候，志远突然接到了耶路撒冷一位白人的电话。这位白人叫瓦迪姆，说他不久前在互联网上找到了法轮大法，开始自学，可总想找人互相切磋交流一下，就在网络上找到了以色列唯一的联系人熊志远的电话。这可真是天意巧安排。找到了同修，瓦迪姆迫不及待地来到了特拉维夫，与同修们面对面的交流。大家告诉他要到外面来练功，这样方便有缘的人得法。于是瓦迪姆回到耶路撒冷后，开始了户外练功，建立了耶路撒冷最早的练功点。5年之后，2002年的1月，我们从明慧网上看到以色列第一次小型法会在特拉维夫召开了。到了秋天，明慧网上又登出了以色列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的消息。之后每年一度的交流会都在秋天举办。由于修炼的人数日益增多，法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我们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学员们在法会上交流自己的心得体会，他们在外面一起练功、教功，还有游行等等。为了方便新学员，早期的老学员除了弘法外，还抓紧翻译以色列官方语言希伯来文的大法书籍，并设立当地的网站。在网络上，我们不断看到从以色列传出来的好消息。2001年11月，以色列法轮大法协会正式成立。2002年4月，以色列法轮大法网站阿拉伯语版正式开通。2002年10月，希伯来文的转法轮正式发行。今天，法轮大法在以色列这个小国家里已经遍地开花了。现在全国有29个练功点，前前后后来学功的人少说也得有好几百了。他们有普通的百姓，还有大学生、工程师、教授，甚至还有政府官员呢。这几天我阅读了一些以色列第一届法会时学员们的交流体会，字里行间都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李洪志师傅的感恩和对大法的珍惜。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得到法的喜悦以及在大法中修炼的感受却是相同的。有一位叫张乃特的以色列学员在第一次法会上是这样讲的：我叫张乃特，我修炼一年了，我对精神道路的追求开始于10年前。我读了很多精神生活方面的书籍，每本书都有他独到的东西，可我还是觉得像盲人一样摸索，我知道这不是答案。2001年的5月，我去了书展，在那里我看到一位中国人放着音乐练功，他旁边有一位女士在发传单。我充满了惊叹和好奇，马上就读了传单。我当时就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动不了，像是被定住了一样，这个感觉深深地渗透了我。我明白，我马上就得开始。过了不到一个月，我的朋友叫我去特拉维夫的一个公园，说那里有人练功。到那儿之后，我看到了那个中国人和那位女士正在交功，我马上就意识到这一切不是偶然的。 志远的太太是以色列人，他在观察了4年之后决定开始修炼。他在发言中说，经历了4年的时间，我丈夫不断的宽容，为的是让我明白选择法轮大法才是我们的人生之路。当我一旦明白了这点，我立刻变成了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现在我们一起练功弘法，我真的很开心。我们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关于大法的，这是以前我厌恶的，但现在却是由我经常打开的话题。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女士，她正是在特拉维夫的海边看到法轮功的。她说，我是罗马尼亚学员，但是在以色列得法。一天我在特拉维夫市的海边散步时看到法轮功并开始修炼，我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生活也变得美好，我丈夫也开始修炼了。还有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学员在法会上介绍自己的得法经历。大家好，我叫萨莎，来自保加利亚，现在暂时住在以色列。现在我很清楚，我是被缘分送到以色列来得法轮大法的。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六的早晨，当我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我看到有人练功，背景有柔和的音乐，读着他们的发言稿，仿佛我也置身于那次法会的现场，和他们一起沐浴在祥和的法光之中。听众朋友，我们的故事就要讲完了，您听了之后一定会有不少的感慨吧。是啊，法轮大法这一教人修心向善的古老修炼大法，突破了语言的障碍，跨越了国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红传到了114个国家。从雄伟和他二哥的得法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到，法轮大法也正是伴随着人传人心传心的这种方式，从中国经过德国传到了以色列。当然了，今天我们讲的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我相信大法在其他国家的传播当中一定会有不同的奇缘巧遇。但愿我能找到更多的故事带到大法园中来与您分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什么样的人生
最绚丽。真正的修炼人哪定会告诉你，千难万难永不放弃，返本归真是人生的真谛。什么
什么样的人生最绚丽呢？听众朋友，人生总有起伏，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板荡识忠臣。越是在困境中才越能看见一个人的真心实意是如何的。而我们呢，也经常是经历困厄之后才真的认真的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真正要的。接下来这个故事里的主角腾飞，他是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期啊早期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当中的一个。然而呢，他也成了被以经济问题整肃的人之一。当时意气风发的他人生被逆转了，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入了监狱，巨额的财产也被没收。然而腊月的时节，天寒地冻，监狱里盛开的一簇花彻底扭转了他的命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这个修炼故事，怎么改变命运，一个经济犯在狱中的觉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一个入狱近20年的经济犯，因为亲眼目睹一个奇迹，他找到了改变命运的方法。那么他是怎么改变命运的呢？今天就跟您分享这个故事，一个经济犯在狱中的觉悟。上个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腾飞就是当时下海经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的一个。他经营多年的生意，随着政策放宽，做的可真是顺风顺水。那个时候他威风得很，出门排场特别大，总有一大排跟班的。可是好景不长，80年代中期，相关部门拿重大经济案当理由把腾飞抓了起来，先给他判了投机倒把罪，后来又改判诈骗罪。办案人员说，最高领导交代了，其人无罪，怀钱有罪。腾飞就这样被判了无期徒刑，他 他名下几百万人民币的资产也都全部被没收了。腾飞的命运急转直下，这次他被当作韭菜收割了。曾经风光无限的富商就这样锒铛入狱了。在监狱那样封闭的环境中，腾飞经历了将近20年的苦难，最后他被磨成了老犯人，总算有了一点点活动的空间。他负责管理一间仓库。有一次，在仓库隔壁，腾飞看见一个犯人在磨铁丝，他就好奇地问这个犯人：“你磨铁丝干什么用啊？”那个犯人竟然告诉腾飞，磨铁丝是为了去插那些法轮功学员的手指。腾飞在监狱的这些年里，他已经了解到了法轮功学员很善良，仅仅因为不愿意放弃信仰，他们在监狱却会被折磨迫害。听着犯人这么一说，腾飞赶紧劝这个人：“你做这么恶毒的事，就不怕报应吗？做人要有人性啊，不能太过了。”这个犯人当时听了劝，收手不再继续磨铁丝了。腾飞他心里是很同情这些法轮功学员的，所以他有时会准备一些凉开水，给受尽折磨的学员喝，让他们缓缓身子，好受一些。但是即便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腾飞也得小心翼翼地做，要是让狱警或其他犯人知道了，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的。而这名磨铁丝的犯人，虽然这次被腾飞劝住了，但他后来还是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干了很多坏事。后来他和别的犯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大伙儿都觉得这人作恶太多，是遭到报应了。2003年，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被迫害得很厉害。狱警罚他7天7夜不能睡觉，一打瞌睡就残酷折磨他。7天之后，这个人精神都恍惚了，他一不小心就从7米多高的地方摔了下来。狱警只好赶紧把人送进医院抢救，腾飞也被派去看护了。在医院里，这个大难不死的练功人和腾飞谈起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过去腾飞自己读过不少修炼方面的资料，他记得一句话：千年不得正法，也不修一日野狐禅。所以他很谨慎地问了这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正法吗？这人告诉腾飞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大法师父不收一分钱，也不让任何人收钱。法轮功实际上就是修炼，让生命返本归真。这段期间，腾飞也问了这个练功人很多很多问题，这些都是他在人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比如说，人来到世上是为了什么？人的命运是天定的吗？如何才能改变命运呢？练功人告诉腾飞，他在大法中学到，人要改变命运，只有弃恶扬善，重视道德，生命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命运自然也跟着改变了。随着腾飞一点一滴地了解大法，他对人生的种种问题在大法中得到了解答。当时正是腊月时节，天寒地冻的，医院的花草树木都枯萎了，没有半点生气，一片死气沉沉的样子。却在这个时候，这名法轮功学员病床旁边的窗台下，花坛里有一簇花开了，还开得特别鲜艳夺目。寒冬之中，花儿就这样不合时宜地开，盛开在练功人的窗台边，一直到这位练功人被释放，这簇花才凋谢了。这件神奇事在监狱引起了震动，这个奇迹 也使腾飞决心要修炼了。他开始请练功人教他练功，腾飞也想学法，但身边没有大法的经书，他就请练功人背法给他听。一年之后，腾飞出狱回家了。出狱后的腾飞只是个无业游民，身后没有了大牌的跟班，幸好腾飞手上还有一大摞子借条，那是不同人欠他的钱，借条加起来也有几十万元。然而当腾飞联系这些人时，各种情况都出现了，结果是没有一个愿意还钱的。腾飞气急了，他想用些人的手段来讨债，但是大法的法理阻止他动这些恶念。就在这时，之前那位练功人找到了腾飞，原来这位法轮功学员听说他出狱了，特地给腾飞送来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位学员还对腾飞说，我有一口饭就不会让你饿着。腾飞很感动，在人生的低谷中，他体会到了修炼人的与众不同。通过学习转法轮，腾飞原本强压着的气恨逐渐变弱，腾飞发现是自己的争斗心和利益心渐渐地变淡了的缘故。平静了的腾飞很自然地不再去想找他们讨债了。没多久，突然有一天，腾飞的身体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他拉了三天的黑色排泄物，又排泄了三天的血水。腾飞吓坏了，他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腾飞知道，一般长期坐牢的人浑身病痛，出狱后很难活过半年，腾飞内心很是不安。这时法轮功同修来了，他告诉腾飞，因为腾飞真正的修炼了，大法师父会为真正的修炼人净化身体。他目前所经历的是大法师父在帮助腾飞清理身体的现象。腾飞听了之后明白了，他心安了些。果然，在这次清理身体的强烈反应之后，腾飞感到自己的身体无比的轻松。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和腾飞一起被抓进监狱的那些人，没有一个现在还活着的。腾飞知道，是大法，是师父救了他。腾飞想起自己在监狱里得法后认识到的道理，人要改变命运，只有弃恶扬善，重视道德。腾飞知道自己的命运被改变了。听众朋友，改变了命运的腾飞，这些年来一直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他不仅想做个好人，还想做个更好的人。今天与您分享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 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 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今天不知不觉地跟听众朋友们聊到的都是什么样的人生才绚丽。我想不管我们自己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应该都可以承认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对于一个久病之人，或许是太过于遥远和沉重了。人们说啊，久病床前无孝子，疾病不仅对当事人来说，对他们的家庭都可能是沉重的压力和负担。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明慧出版社出版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这本书。我想呢，我们一同来听一听罹患不同疾病的人，他们在人生绝境之处获得了生机，人生又再度有了绚丽的可能。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修大法，顽固性皮肤病、风湿和严重痔疮自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11月15日。我今年67岁，1996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有缘得大法。当时我正处在一种求医无门的状态之中。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6年里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学法练功。随着我不断地提高心性，困扰我40多年的皮肤病等一系列顽固的病症都不见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药费。在修炼以前，我身患祖传的顽固性皮肤病，就连医院的专家都拿他没办法，常年奇痒无比，寝食难安，满身起皮疹流黄水，挠大劲儿就疼痛难忍，不挠则是痒的难忍，两条小腿已经发展成黑紫色，黑紫皮壳下面往外流着黄水。我每天用厚厚的棉花将小腿裹上，外面用塑料布包上，然后去上班。就这样每半天更换一次，棉花被流的黄水浸透了，都能拧出水来。皮肤病难医，我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特别是难以启齿的痔疮，严重时鼓到拳头一般大小，脓血交加，无法行走。我曾经做过3次手术，也没有痊愈。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就坚信只有法轮大法能够救我。我练功的第4天，就感觉小腹部位法轮在转。我高兴极了，师父在管我，更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6年里，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学法练功，包括去北京正式大法的路上，因为散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而被非法拘留的1个月里，我也从来没有间断过。随着我不断的学法和提高心性，困扰我40多年的皮肤病被清除，风湿、痔疮等一系列其他顽固的病症都不见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药费。我深深地体悟到，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的威力。1999年720以后，中共邪恶的迫害没有动摇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每到我过心性关时，遇到磨难的时候， 慈悲的师父总是以各种方式点化我顺利过关。通过我六年的修炼经历，我要告诉所有的有缘人，我愿意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你们，希望你们看了以后能够去了解法轮大法，了解真善人，与法轮大法结缘。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脊柱僵直未风寒，听法五日重康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5月6号。我是建筑行业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1987年冬季，我在国外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搞施工。由于当地的冬季是雨季，这年的冬季又遇上了几十年来罕见的雨雪天气，一连4个多月，天天下雨下雪，阴雨绵绵，不见太阳。加上住在工地工棚里，居住的条件不太好，几个月下来便得了一场风湿病。我颈椎、肩膀和脊椎都感到冰凉，整个肩背犹如穿上了一件很厚的盔甲，沉重、发紧和酸痛，平常就像压了100多斤重的东西似的，说不出的难受。1988年夏天回国后，经中医医院诊断，确诊为僵直性脊柱炎。从此以后开始各方求医，先后在北京中医医院、冶金医院、钟鼓楼医院疑难病症专家门诊和部队医院等多家医院治疗过，吃过中药、西药，试过针灸、拔罐、放血、推拿等各种疗法，疗效甚微。后来又参加过好几次气功学习班，想从气功中得到锻炼和康复，但终究还是一阵好一阵坏，没什么大的疗效，身体还是不行。平常冬天来了特别怕冷，别人还没穿毛衣，我恨不得穿上棉袄。夏天到了更糟糕，别人都穿着短袖衫，吹着空调，而我长袖衫整天捂着不脱，连电扇都不敢吹。办公室里有空调，我就不敢在里待，搞得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为我挨热，我心里甚是过意不去。有时没办法，只好请假休息。我才刚30出头，身体却像个小老头，有时真觉得活着没有多大意思，苦恼至极。1996年年初，经朋友的介绍，我参加了法轮大法的学习班。学大法前，因为练过好几种气功都没有见效，所以对法轮大法也不太相信。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于元月2号参加了在海淀区林业学院举办的法轮大法集体学法活动，收看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像。这是我头一次听一个师父如此系统的讲法。9天的学法练功活动使我明白了很多原来不明白的事，收获不少。一开始学法，李老师就开始给我调理身体， 每次看完录像，身体上都有新的反应。原来身上不会出汗，经常发凉的地方慢慢开始发热出汗，肩背的沉痛感也在不断的减轻。听完第五堂课回来，晚上睡觉时出了一身大汗，第六天早上一醒来，突然发现身上那些酸痛、发紧、发沉的感觉都没有了，不翼而飞了。起床后伸了伸腰，觉得一身轻，真的神了。在我身上背了七八年的病，各大医院都无法彻底治愈的病，在短短的五天里彻底没有了，确实是奇迹。我真的信了，我感谢李洪志老师。通过学法练功，我现在的身体与当初相比，那简直是两个样子。现在我不仅不用怕电扇，就是空调放到最冷的一档上对着吹也没事。练功后从未进过一次医院，吃过一粒药，我这个医院的常客彻底的告别了医院，告别了苦药，不仅自己不遭罪了，还给国家省了不少的医药费。公司组织体检，我一切正常，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当然更净化了我的心灵。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文章：四岁患骨结核，妈妈含泪离去，师父把我拯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13日。我是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今年13岁。听奶奶说，我4岁那年得了病，半年都没检查出来是什么病，后来才检查出来是骨结核。当时我的家庭情况很穷，爸爸有肺结核病，也是常年打针，还住过许多次的肺结核医院，花了很多钱，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也没治好他的病。过了几年，我爸就去世了。到了我5岁那年，奶奶说我动了3次手术，第一次是后背的地方做的，做了手术没有多少日子，又从肩膀上起来一个东西，又做了一次手术，刚做了不久，从脚面上出来一个东西，为这又做了一次手术。虽然做了3次手术，但病情还不见好转，天天流脓，流脏水，花了许多的钱。医院通过诊断，说是不治之症。我家的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还有2位是中医的朋友也说不能治了。就这样，又回到家。因为我爸不在世了，又看我不行了，我妈妈就带着我姐姐离开了这个家。我和姐姐是双胞胎，听说妈妈走时是含着泪走的，从此以后只剩下我，我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爷爷奶奶看着我不行了，就到处找偏方治，治也无效，奶奶就吃不好睡不好， 爷爷奶奶整天在流泪，他们二老不忍心叫我走，可是谁又能救了我？就在2000年3月的一天，我奶奶遇到一位修法轮大法的好人，他就和我奶奶说：“你修法轮大法吧，只有大法才能救您全家。大法是超常的，只要您真正的修炼大法，那些病就都好了。”我奶奶和我就这样得了法轮大法。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能站起来和坐起来听法，我也不识几个字，就只好光听李老师的讲法带。李老师在济南讲法有14盘录音带，我和奶奶都不识字，就每天听法，天天如此。听完后过了几天，我突然能坐起来了。我奶奶从工友那里借了一本《转法轮》，工友还教我识字、查字典，我爷爷也教我认字。就这样，不到半年，我的病好了。爷爷带我到骨结核医院检查身体，经过检查化验，我的身体一点病也没查出来，医院开出证明，我能上学了。我现在是2年级学生，因为识字有限，写不出对大法的深刻认识出来，我只知道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师父和大法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我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大法是受大陆当权者迫害的，大法叫人光做好事，不做坏事，与人为善，处处为别人着想，师父教我们的是真善忍。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如果您想要了解法轮功，您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下载法轮功师父的所有著作和演讲，还有李洪志大师当年在中国办的9天传法班的录音和录像，这些资料全部都是公开的，您可以免费的阅读和观看。那么您可以记下来这个网址，就是汉语拼音的法轮大法.org。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明慧广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慧广播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下午1点到2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珍惜与您在空中这一个小时的相遇。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